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买猫搭猫食盆的段子流传很广，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实际上跟乾隆皇帝有关。乾隆皇帝在一个汝窑的水仙盆上刻了一首诗：官窑莫变送还堂，火器都无有宝光，便是阿传窝石器，促秤确实换恩长。这诗上说的可不是什么猫食盆，是窝食盆。什么是窝食盆呢？窝就是小狗，这狗替猫背了锅。乾隆皇帝弄错了，把小狗看成了猫。因为乾隆十年五月有一道圣旨，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说的就是这件器物。这个乾隆认为的窝食盆实际上是汝窑的水仙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事儿跟猫没关，跟狗没关，跟谁有关呢？跟鸡有关，这是一鸡食盆。现在的鸡都不幸福，是工业化喂鸡啊，那都是食槽子。过去的鸡都幸福，一鸡一食盆，过去农村都有这个。历史上中国人肯定没少拿国宝喂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鸡食盆就是陶阴鼎。这陶阴鼎不是一人啊，它听着像点人名，特像民国时期的人名。这陶阴鼎是一鸡食盆，这鸡食盆啥样呢？一肥硕的鹰，形状有点卡通，眼珠子瞪得跟牛似的。然后这姿势呢，是站在山尖上即将要向下俯冲的姿势，那肌肉都绷起来了。它身后有一大盆啊，这尾巴呢是大盆的支架，就这样一个盆做了鸡食盆。你们知道那鸡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吗？这东西做鸡食盆，鸡不到饿极了都不过去。这陶阴鼎个大，比鸡还大，鸡说我吃点饭容易吗？鸡必须绕道走，在后面去吃，正面都不敢过去，那鹰盯着呢。那么为什么用一个鹰形的容器当鸡食盆呢？因为这东西是白来的呀，那还真不是他做的，也不是他买的，白来的。怎么能白来呢？白来不是捡的就是挖的吗？这是当年他挖出来的，这东西挖得早。1957年陕西华县的一个农民在犁地的时候挖出来的，那年我才2岁。挖出来以后呢，他一看这东西表面挺光滑的啊，看着有点意思，又死沉，拼了命就抱回家。50年代那人没啥艺术感，那时候国家穷困，吃饱穿暖是唯一目的，抱回家以后就拿这东西喂鸡了。鸡克服了心理障碍以后，每天吃食也挺快乐。陶阴鼎有一定的体量，有一定的重量，是一个非常写实的鹰。它在写实中有一种高度的提炼，提炼到什么程度呢？有点像最高级的动画片中的感受，比如你去看看《功夫熊猫》，就能感受出这种高级。这东西专家把它定为仰韶文化，但是它在中国的仰韶文化中鹤立鸡群，独此一件。它不仅在仰韶文化中鹤立鸡群，它在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也鹤立鸡群，独此一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超强的写实能力，又有超强的抽象能力，还有实用功能。它是盆状的，后面背负一个深盆，也可以说是长口罐，所以这命名就出现问题了。到底叫什么呀？我们今天叫陶阴鼎，是把它推至了最高等级。可能一开始就叫鹰盆啊，鹰罐、鹰尊。名字为什么越起越高呢？是因为这东西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地位一重要，就得给拔高上去。 我们对仰韶文化了解最多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具象的有小孩手拉手跳舞的盆，抽象的有窝纹的水罐。仰韶文化包含的文化含义，我们今天是很难破译它的。我们用我们四五千年后的人的思想去破译四五千年前的人的思想是非常难的。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想的也完全不一样。陶阴鼎上没有纹饰，它的颜色是灰的。这有一知识，在烧陶器中，灰陶比红陶难烧，灰陶比红陶成本高，到今天依然是如此。灰砖比红砖难烧，灰砖永远比红砖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前北京的大四合院都是灰砖盖，不用红砖。红砖档次低，灰砖又比红砖结实，又比红砖档次高。你看那武术表演，徒手劈砖都劈红砖，不劈灰砖。灰砖第一你劈不动它，第二它还贵，舍不得，所以都用红砖。这鸡吃食吃习惯的时候，来了几个学生。1958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工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同学们来到化县进行考古勘察。由于田野考古特别苦闷，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学生就在四周溜达，最后转到了太平庄，听说这家有个东西，于是进去就看。一看这鸡食盆，一老鹰跟一群鸡对峙着。这农民一看，你们这么喜欢它，那我就送给你们吧。那几个学生就把这东西给抱了回去。后来专家一研究，认为陶阴鼎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最后就入藏了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仰韶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是我们新石器时期名气最大的文化。为什么名气大呢？是因为100年前它就命名了，凡是跟仰韶文化接近的都属于仰韶文化，所以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分布。据碳十四法测定年代，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至5000年。当时仰韶文化是两个地质学家发现的，一个叫安特生，他是瑞典的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他发现了北京的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文化。另一个是他的助手刘长山。安特生1914年受聘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刘长山采集到动物化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文化遗址，安特生了解情况以后，在1921年4月18日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亲自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到了10月份，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首次挖掘，证实此处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个遗址先后经过三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由于遗址中还发现了非常精美的彩陶，因此人们最早称之为彩陶文化。陶阴鼎被发现时并不怎么出名，它出名是因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作为申奥文物出国展览。1991年我们准备申办2000年奥运会，当时为了扩大国家影响，就选了一批文物去瑞士洛桑莱蒙湖畔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进行展出。那这文物先让谁看呢？先让萨马兰奇过目。萨马兰奇一眼就看中了这件陶阴鼎。为什么选中陶阴鼎呢？你想啊， 奥运会都是比肌肉啊，这陶云炳看着就有体育精神，有肱二头肌，有腹肌。其次，在各国文化中，鹰都是勇猛的象征。可费了这么的劲，那次咱们北京还是以两票之差没获得举办权。哎，甭管怎么着，咱后面选上了。1991年这次出国是陶英鼎最后一次出国展出。2002年他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国了。英在各国的古代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动物能做的事儿，我们大多都能做，能跑，能跳，能游泳，能钻地，唯有一件事儿我们不能做，那就是飞。我们的古籍中啊，比如《诗经》啊，《礼记》啊，《左传》中就有关于鹰的记载，《史记》中载李斯有一段就是“牵黄犬，避苍鹰”。你看那时的人打猎有俩帮手，一个天上飞的，一个地上跑的。可是农耕民族的打猎多半都是娱乐活动，一直到了苏轼、苏东坡的密州出猎的时候，还是左牵黄右擎苍。比如唐代专门设养鹰的机构啊，例如《新唐书》中记载：“衔旧使鸭无纺，以供食兽。”一曰雕纺，二曰虎纺，三曰药纺，四曰鹰纺，五曰狗纺。这雕、虎、药、鹰都是天上飞的，就一个狗是地上跑的。后来人称这不务正业的人都是无纺小儿。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辽金，都对海东青感兴趣。海东青是辽金时期对猎鹰的一种称呼，本意是指大海东边飞来的朱青色的猛禽，满语意为毛隼。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例子，鹰都是以大博小，比如捕鼠捕兔，海东青是典型的以小博大，这也就成就了辽金民族最重要的图腾，它是一种辽金文化的象征。但在中国文化中，对鹰往往是负面为多，除了鹰击长空以外，剩下的比如飞鹰走狗、鹰是狼部、鹰头雀脑等等，都是负面的词汇。我们描绘一个人有鹰隼之相的时候，就会说鹰嘴耀目、鹰鼻耀眼。一直到近代的林海雪原，一个大反派还叫座山雕，过去叫坏，现在叫帅。但是我们四五千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这个鹰鼎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所以才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国宝。究竟这件宝物古人是怎么想的，出于什么目的做的，做完了干嘛用的，我们今天都无从知晓。可以肯定的是，它肯定不是用来喂鸡的。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